用历史分析时事，只要是个外，不分国内外，通通聊起来。我是主持人李毅兄，历史哥。周一至周五早上11点至12点，请收听《历史一起秀》。
各位重要听众朋友，大家早，这里是《历史一起秀》的现场，我是主持人历史哥李毅兄。我们今天继续追寻历史，只有真相啊！好，我们今天现场大来宾呢，会是台北市议员张委员啊，但是委员因为今天行程哦有这个 delay 啊，所以呢稍晚一点啊会到我们的现场来跟大家做分享啊。那今天当然因为我们也知道哈，委员很早就是帮当时丁守中啊跟柯文哲来选举啊，所以呢今天他来，我想说啊，最近柯文哲问题很多嘛，我们就请他来跟大家分享一下，就他一个初代柯黑的看法，如何来看待这个柯文哲的困境啊，因为柯文哲最近困境确实蛮多的，包括呢这个蔡英文要丢出啊，要罢免，说错了，要特赦陈水扁啊，不是罢免陈水扁啊，罢免陈水扁的牢狱生涯倒是真的啊，他简称特赦这样子，当你把牢狱生涯给倒，但不过陈水扁好像似乎也没有牢狱生涯的问题了哈。好，这是一部分啊。那当然最近还有所谓三大案啊。那我看这个委员也是做了不少的讨论跟分享，所以我们等一下来一起来请教。那首先呢，我们还是要请大家来30万订阅募集中哈。刚才我们这个小编妹妹啊，那个她说呢啊，这个1万好难冲啊哈，所以大家呢要尽早来达成她的心愿啊。最近确实可以看得出来，虽然政治上议题一桩接一桩啊，不过整体社会对于政治议题的这个聚焦程度确实是有所下滑的。我自己的频道我也有感受到这个，而且也确实有隐形的力量在控制嘛。好，这个我敢讲敢负责了。好，这昨天呢，像我自己晚上直播的时候，我们播到一半的时候呢，网络又被狙击了哈。而且很神奇的是，最近呢都是我自己被从YouTube 的这个平台上面呢给踢下来啊，导致呢已经讲到敏感议题就断线了。那是很神奇的事情，就在这里。这个明明礼拜天的时候，像我自己在自己的频道会接 call in 嘛，那有这个，如果是我们老观众或者是粉丝呢，大概都知道，好，就所谓老同学们，那这个接了4个小时多的 call in， 没事啊，就每天几乎都没事的啊，就平常用也不会遇到断线的状况，但是啊，昨天讲到呢，今天最夯的什么外交部的捷克援乌克兰案。结果呢就被强制下线了，所以你会看到这实在是非常荒谬也非常扯的一个事情好，那是这个部分是这样子那我们今天也就反正委员来之前我们就跟大家分享一下我对于就是巧心这个案子我的一些基本的一个看法我想首先就是外交部这个案子其实是从上周在周四的时候呢，徐巧心去质询吴钊燮的时候，两个人院子啊，梁子就结下了。我们知道吴钊燮他的脾气其实是相当大的。过去他一个很有名的事件叫做吴钊燮殴打欧阳欣宜案。谁是欧阳欣宜呢？他是政大国关中心当时的副研究员。那吴钊燮是当时政大国关中心的副主任。那这个背景是这样的当时因为这个所谓情务问题好，那欧阳欣宜就跟副主任吴钊燮来争吵，而这个争吵呢，这个他们最终两个就发生扭打但说是扭打，其实主要是吴钊燮的这个主动出击啦哈。当然事后吴钊燮是辩称说他只有去推欧阳欣宜但就我们回去看那个时候的报道所写的一个内容是这样的：吴钊燮呢就是直接对欧阳欣宜呢，先推倒之后呢，对他的头部跟他的胸部实施的拳击，这个殴击数次到底殴了几次我们也不知道。那把对方呢打到据说当时有脑震荡不过因为这个事情已经非常非常久了所以可能第一时间那个在早期的时候对脑震荡的一个检验或什么没有这么的应该说注意啦但是。就侧面了解，当事人是被打得蛮惨的所以我们可以看到吴钊燮的火爆脾气就是这样哈。当然这是后来因为毕竟你是伤害罪嘛，所以你就变成呢，被检察官给公诉了。公诉之后，第一审还真判有罪对，依照伤害罪呢，判了拘役30天 啊，吴钊燮当然是不满啦，后来有上诉。那上诉之后，这个第二审就逆转了，判改判无罪。但是那个已经是吴钊燮当官之后，因为吴钊燮在2004年的时候就到陆委会去当官了嘛，就接受贬这个阿扁政府的一个征召，那就走上了他一个这个从政的路线啊。那因为他是民进党少数好做以当时在。2000年那个时候，少数所谓的国际外交事务人才嘛，哈，很多人说吴钊燮专业在哪里？因为他是政大国关中心出来的嘛，哈，国际关系中心。那大家也知道，这个政大国关中心以前就是培养中华民国外交官的摇篮嘛，哦，所以吴钊燮的学历其实还是相当不错的啊，哦，他是留美的博士嘛。但整体来讲，这个人的脾气是真的不怎么好，哈，殴打人家的头部跟胸部啊。当然，吴钊燮他是。到后来他是咬死不认啊，而且他后来官司也胜诉定谳了嘛，然后欧阳新也还有在加告民事，那也是最后败诉。但我认为是因为他的刑事改判无罪之后呢，好，这个民事就很难，很少刑民有时候会分离啦，但是一般我们也知道，如果刑事先出来无罪的话，你民事再加告也不容易啊获得就是胜诉的一个部分啊，所以就。吴钊燮是凶啊，哦，真的是凶啊，哦，你不要看君子动口不动手啊，那他因为他不是君子嘛，对不对？他是暴徒啊，所以他不止动口不动手啊，他是动口又动手啊，哦，那这个事情你就可以衍生到为什么，上周四徐小昕在国防外交委员会咨询吴钊燮的时候，吴钊燮会这么生气啊？而且吴钊燮还原当时的情况，吴钊燮呢是在面对徐小昕的质询的时候呢。多次呢，好，哦，这个咬牙根啊，哦，然后嘴巴呢多次啊，这个这种说，你看他的表情就知道哈，哦，有点那种抿嘴哈，哦，就是感觉得出来相当的不耐，而且一直想要强化答话哈，哦。然后后来呢，越讲啊，哦，这个他开始强化答话，就看得出来，这个越人家说不悦之色，好，哦，就是说那个脸色会变嘛，哦，那不悦之色就溢于言表，哦，我们说这叫愤怒啊，愤恨的愤啊，真的是那为运啊，对不对？这古人有很多这种字在形容生气、愤怒的概念啊。然后你就看到他的这个印堂，就是额头的部分呢，这个开始出现粉红色。想起我昨天在我的直播也跟大家非常仔细的一帧一帧的哈，跟大家去解析那个。捕捉那个精彩的瞬间啊，好，那因为我们今天广播，我们就没有办法把这个影像给捞出来哈，只是说你可以看到那个当下哈，他非常的不爽，所以他后面晚上的时候他就发文嘛，直接喷徐小昕，然后那个梗图竟然还可以装4个抱青筋的图案，就是你有看过，然后再加上正文也有一个抱青筋的图案，所以你没有看过。就是有一个外交部哦，那种正式的部会，然后发梗图，竟然会加爆青筋这样子，而且还爆了4个哦，再5个哦，所以你可以看到真的是吴钊燮真的很生气啊，那就延宕到今天就跑去告徐小昕泄密嘛，哦，那至于我自己看啊，哦，首先2点啊，哦，那第一点就是徐小昕有没有泄密，这个有待司法来认证，哦，不过当下的话，小昕是有把相关的一些就是证据都给遮掩起来，因为他在把那个公文拿出来的时候，哦，除了他记者会之外，他在有台的节目现场啊，那我就坐在他旁边，所以我有非常的这个仔细的去看了一下，哎，他确实是遮得蛮严实的，哦，不过因为毕竟是密件嘛，哦，所以知道怎么认定，哦，有没有透露出在超出新闻公布之外的范围，还是说拿出密件就不行，哦，这个我们不知道，这第一点。第二点哦，吴钊燮这么生气，除了个人的修养有问题之外，就像我刚才前面讲，他会在政大殴打，他当时的研究员欧阳新一，教授。但是呢，除了这个之外呢，我认为后面有个大密宝是他想藏，但是没有办法藏住的，有可能有所谓的会不会有外交产业链，大家莫忘达政案，因为我自己去看了，这个 CHTI 就是捷克卫生。技术研究院，其实那个叫研究院很怪，因为他用的是 Zach Health Technical Institute， 但 Institute 其实在外国的翻法里面什么都嘛可以翻，你要翻院也可以，翻机构也可以，翻什么都可以，随便你翻了，但 Institute 就是一个机构，就是一个物理上这个实质上的一个机构，那他没有什么任何的官方色彩，所以我很奇怪是为什么我们跟捷克官方签的这个就是所谓借捷克援助乌克兰的条约呢，要透过第三方的指定机构，而且采购也很奇怪，明明都叫捷克方来处理的，结果还要采购30%到40%的 台湾的医疗物资，那为什么不直接台湾采购再送过去就好了？一定要先把钱打出去再采购来，这都是大家觉得很疑惑的。因为这钱一旦记录到这个所谓的 CHTI 啊的第三方机构之后，他去哪里采购？那采购完那些厂商的钱又去哪里呢？完全没办法追踪，因为那个已经超出立委职权之外，相当于类似国家队。好，那国家队在外包给德标厂商之后，德标厂商要怎么处理？抱歉，那不是立委可以咨询的东西。他要不要交他的？他可以说这是公司商业机密，他不给你，他就是不给你哈。因为你国会的调查权其实是很有限的啊。好，这是以上呢，我怀疑啦。好，当然是这个也是小心提出质疑啦，就是你最后那个钱往哪里去？因为这整个外交密账啊，总共有1亿元啊，那其中1000万是在这个案子里面，那其他的案子分布的很广，在欧洲好几个国家都有。哦，这也是现在大家在疑惑了，尤其是我们去看的外交部的预算是年年升高啊，马英九时代大概就维持在1年220几亿台币左右，但是到了现在已经破300亿台币哦，整整差了80亿哦，这是非常惊人哦。不过再怎么差呢？哦，差80亿，差的再大也差不了，也这个没办法弥补呢。我们帅气的来宾到了现场，我们欢迎委员。
嗨，大家好，我是张委员。
我在想怎么切入把你拉进来。
我刚刚在想说，是不是直接切入话题就好？
好了，这是巧心的案子哦。那委员有补充吗？你的看法？
因为我觉得今天外交这个状况是这样子、啊、我先公正的讲啊，巧心他拿的那个这个文件其实是立法院里面的，其实立法委员都看得到啦，那这个是密件没有错、啊、那当然他有遮蔽他觉得他应该遮蔽的部分，然后但是他其实有些内容部分就是我觉得就是你知道现在台湾很像是一个历史跟你很清楚，很像是一个麦卡锡主义的时代。对不对？你所有的东西，你看吴钊燮跟外交部怎么回巧心哈，就是说哦，我们这也是一样啊，怎么外交上的这个努力啊，然后这个不要被这个中国打压、啊，然后发现这种也是一样抗中保台类似的论调。
他不是讲一个什么？我最担心的是我们外交通常在外面打拼，然后在立法院被人剖踹一脚。
他没有，现在都是这样，民进党弱势就是这样子啊。你只要在国际上啊的立场跟现在民进党政府外交部不同。基本上你就会变成所谓的在地协力者，对不对？所以这个词吗？所以今天你任何事情你都没有办法去质疑民进党政府、啊、当然吴钊燮讲说小心把这个密件公开，他当然有他的这个外交部立场，我尊重、啊、但重点是今天他公开的这些内容里面到底可不可以去被检视，然后我们到底有没有觉得我们花了一个很奇怪的钱，然后先给捷克，然后再给乌克兰等等之类，你可以，我觉得外交部可以去解释啊，是说现在外交管道里面，那针对乌克兰特殊的情势，他们必须要这么做。但外交部没有要去解释的意思啊，他只说你是什么不符合什么道德规范，然后这个又泄密干嘛？他还是用很多情绪性的字眼哦。所以回到根本啊，当未来哈，我们立法院外交国防委员会的立委，好，甚至是其他立委，当他揭露了所谓的外交上的不应该。这个赠予的或不应该花的钱，以及当我们的军事国防，我们有这个被当凯子好多买的钱，当我们都去踢爆的时候，他用一样的说辞啊。大家仔细去看现在外交部跟吴钊燮的说辞，以后我们在质疑他军购案的时候，以后我们要质疑他所外交的时候，同一套内容可不可以万用？绝对可以万用，大家把它 copy 下来。未来一定外交部都这样回答嘛？那这样子其实，那我们要监督什么？每次监督你就说哦，我们是这个拖累你们后腿干嘛？其实你今天好好解释，你可以抨击巧心把密件公布，你可以让攻击没有错，但你也可以好好把你外交上你做的事情，在你可泄露的范围，不影响到你们机密运作的过程当中，或外交秘密外交过程当中，你好好去解释嘛。但现在没看到解释啊，那当然你不解释，我就支持徐小姐。
而且他第一时间不是说都一切公开透明嘛，然后现在又改告徐小心泄密。那就是你没有公开透明嘛，
那就不公开了。
对啊，那你明明列为这个所谓的密件，而且要保密到122年，要保密10年嘛，所以他从头到尾就是话都是矛盾啊，就都随便他解释。
其实如果按照这个方式哈，所有外交部对外大概都是秘密吧，除了你公开开记者会说哦这个什么什么有跟你建立什么备忘录或者是合作关系之外，你剩下的所有都是秘密嘛。那你所有的秘密的话，那外交部就变成一个我们不能。监督的第二个国防部嘛，那个部门的部嘛，就整个遮掩起来的，我们当然看不清楚你到底在做什么事情。
是啊，哈， 我想这个事情会被质疑是这个样子的，就是我昨天事实上有自己做了一张这个就是关系图了，但因为我今天实在广播上也不方便展开了、嗯。那大体来讲，大家了解到就是说这个会被质疑，其实原因很简单，因为你的钱当你进到第三方机构之后，我这边给大家开始看一下哈，稍后我把它贴到我脸书好了，所以大家也可以到脸书去看。就是你知道进入第三方机构，也就是 CHTI 啊，这个捷克的民间的组织之后，他、要去跟谁买，好，那回扣怎么给，没人知道，这才是被质疑的关键哦。那我觉得乔军今天的反应也没蛮及时的啦，他说那如果为人民被关，我愿意嘛？那是因为泄密罪是不会褫夺公权的啊、所以如果是这样，那第一个他如果以现任立委，他真的进去被关个30天10天，好，如果这样干，那民进党就创造劣势嘛。好，其实这个就跟我们等一下要讨论的事情是有点像啊。什么事情呢？就是最近柯文哲的困境，柯文哲最近也在创造劣势啊、好吧，那总之巧心的事情，我想我们就继续观察下来。但我个人认为啦，一定是踢到了某个了不起的东西，那个不得了的东西，所以民进党才会这么的生气，吴钊燮才会这么的生气、那我自己昨天自己看了，我把它分析完，把所有的分析完之后，我认为啊，这就是一个外交产业链可能的模式。那把当中的一些关窍稍微抽换一下，就跟我们之前的国家队产业链很像，也都是透过第三方的民间机构来执行这个预算。那一旦进到这个第三方机构执行预算，尤其是招标的厂商之后，那个钱就扑通，永远不知道去哪里。
对，但最后我还是补充一点哦，虽然他内部他到底怎么招标，到底怎么给第三方，他可以说是外交的秘密，不能公开给社会大众，这个我们都可以理解。但是监督的职权在立法院，你说立法委员可不可以透过秘密会议，透过徐小清揭露这个事情之后，大家对这个事情感兴趣，也觉得有猫腻了，那可不可以透过秘密会议让朝野的立法委员去知道他背后怎么运作逻辑？我觉得是可以的、如果连这个部分立法委员都没办法透过秘密会议了解的话，那老实讲呢，你所有的这种对外的援助透过第三方管道， 我就讲难听点好了，你1000万美金给了捷克，对不对？你声称流进了乌克兰、那我们现在因为你是秘密啊，我们没有金流啊，我们也不知道啊。那请问你捷克会不会回台湾？我们也不知道。那既然你不公布的话，我们当然可以合理质疑，我不知道你钱怎么用，跑去哪里哦。那另外我也要酸一下，难怪捷克跟台湾那么好了。我记得我那时候当这个上一届在当国会助理的时候，还记不记得捷克什么议长还是谁，韦奇德 是？来那个、我们立法院说。这一刻我们都是台湾人之类的，然后就不讲说这句话让这个绿营的高潮吧。结果回去之后受访的时候就说他支持这个一中政策一中原则，然后绿营就不报道了。那换句话说，你以前一直抨击国民党是所谓的凯子外交、金钱外交，其实在你民进党里面，你反而是透过一个没办法被监督的方式、秘密的方式一样在砸钱嘛。那砸钱之后呢，你进来之后这些以前国民党做了什么金钱外交，回来还是受惠于整个中华民国整个对外公开的一个建交或互动的合作，但你民进党所做的这个金钱外交或凯子外交，最后回馈过来的反而是符合你民进党意识形态、你的政治价值，甚至让你对于民进党去继续做所谓大内宣、大外宣一个很重要的一个资产。我不觉得它是一个对我们中华民国外交真的一个很有利的方式，它反而只是为了你选举利益去作假而已。
是啊，所以我们自己在看这个外交，它这里面太多猫腻可以藏，而且民进党素来有记录吧，对不对？从当年达政案到现在，那个都是千古之谜了，到底那个谜底是什么，已经没有人知道了。虽然人都还活着，很厉害吧，对吧？就人家说这个秘密只有带进棺材里才是秘密。我跟大家讲，在台湾哦，不用带进棺材里也可以是秘密。这个。只要有那只看不见的手、你真的是拿他没辙、好，这是第一部分、那再来呢？我是觉得民进党没关系，就创造劣势了、那你创造一个劣势，事实上你可能也是帮徐小新解套嘛，因为他们现在最希望就是一直用这种各种负面的东西、就是去缠住徐小新、那看得出来，小新其实复活了啦、因为你现在等于说又开始又回到了议题攻防上面，而不是攻防他个人嘛。那也看得出来，经过这将近一个月的猛打。确实让这个绿色的非常讨厌他，不过绿色就很讨厌他，所以差异也不大了、主要还是在中间选民。那中间选民确实有一些伤害，那就要靠未来 怎么用就是事实去证。不过我觉得台湾选民经过这几年民进党这种带风向式的攻击，我个人认为是比以前抗打击能力好很多了啦。以前真的是风向怎么带人就怎么跑，我想我也是深受其害。身为初代科黑的原因之一就是以前的老板被黑得很惨对吧，
各种黑各种黑。
所以呢好，这个但是创造劣势是一个方法嘛？那最近柯文哲也在创造劣势啊，那他劣势有两种，一种是自己的这个这个越来越不利的劣势，另外一种呢，他也创造了柯黑劣势啊，
是
因为他最近一系列一直在开除民众党的党员啊、那当然这些民众党员其实一直都是相对是挺民进党或者是上民进党节目在黑黑他的嘛，那我是不太懂为什么他现在才在搞开除啊，那。这也没有关系啦，总之他针对个别的民众党员我们也不特别去申论，那些他们也是常态在上绿营节目在骂柯文哲，这可以理解，但是你创造这个劣势的同时呢，好像事实上没有办法摆脱柯文哲困境的。最近柯文哲困境有几个，我们跟委员来分享一下。第一个是蔡总统竟然呢想要特赦陈水扁，那奇怪了，就是怎么搞到要退要今天是5月7号了，那这个时候搞特赦那你就剩十几天了，这是到底是怎么一回事呢？那另外呢，就是柯文哲最近深陷所谓的三大案，据说四大第四案也要浮上来了。那个委员你怎么看就是说柯文哲最近的困境那尤其是特赦这个事情，其实对柯文哲我认为是困境是蛮大的，因为柯文哲过去是支持特赦陈水扁的，可是到了今天这副境地，柯文哲其实跟民进党已经彻底闹掰了那你怎么看呢？
我觉得当然过去柯文哲立场曾经是支持特赦陈水扁的但其实柯文哲立场的变动改变，我相信对于柯粉们来说，对不起，我现在不想讲小草了，因为我觉得小草跟柯粉可能还是有一些差别的。那我觉得对柯粉们来说，其实我相信他们不在意啦，因为他们大概很就是我觉得现在政治很可悲哈，这我也呼吁国民党以后不要这么做。就是你看之前吴思瑶他的那个对于国会改革法案，他说不要木乃伊式立法，代表说立场变动没关系，因为就是像蔡英文讲的这个与时俱进嘛，时代在变，然后你的立场也会变嘛。那柯文哲其实一直以来他的立场都随着他政治的判断跟政治的取舍，还有不同的立场。所以对于特赦陈水扁这事情，假设哈，这个新闻是真的，然后也的确民进党做出这个事情的，在520之前特赦陈水扁，就在蔡英文任内，那我相信柯文哲应该也是跳出来骂啦，反正他只要能获取他的政治声量就好，所以这个我大胆预测他会跟着一起骂。但回到特赦陈水扁这个议题，的确在这个时间点是蛮有趣的看起来就是要帮赖清德清理战场。如果你说以蔡英文跟赖清德跟陈水扁关系，谁比较愿意帮陈水扁，谁比较需要来帮特赦陈水扁的话，我相信赖清德的包袱会比蔡英文大一些。好，所以如果这个球是放在赖清德上任之后才去讨论的话，或许对赖清德来说是一个很艰难的抉择。可能从他们过去互动，以及民进党派系，以及他这个跟陈水扁的关系之间，他或许这个于情就于他们的情，于他们的理是可能他是需要特色。但是回到整个陈水扁他过去做的时候，我今天看到他的新闻嘛，所谓我们讲海角七亿嘛。然后现在还有什么好几亿，然后都还没追回来，然后 只追回两亿元，然后包含什么瑞士他冻结的经费的资金等等，他只要特赦之后，他回到一般公民，然后一般没有这个特别的司法的互助等等之类的，他基本上他有机会把这个钱拿回来。然后我就不禁在想一件事情我们集齐一生到底能不能赚到一亿我都不知道。那陈水扁他这个看起来好像付出很多啦，对，没错，当了总统哈，爽了这个八年之后，然后赚了这么多钱，被关了，对，看起来是很可怜，第二被关了，反正做错事，坏人本来就要被关嘛，被关了之后，第一个交保，这个法外交保就医，然后开起来。我就过很开心啊，跟我们一样都在主持节目，不是吗？
对啊，对，不止主持节目，还可以打官司，
打官司住豪宅坐高铁嘛，这不大家都看到他的吗？
他现在他是他儿子没有律师证的这个辩护律师，
真的，
因为他律师证应该是他犯罪就被没收了，
对，他应该违反律师伦理。我老实讲，他现在有没有被特赦？我觉得他过的方式跟我们差不多，可能他财产被管控，但是老实讲，他还是住豪宅啊。
对，
那你看现在如果真的特赦他了，我不懂理由跟原因在哪里，有什么理由要特赦他？除了他曾经当过中华民国总统之外，他对中华民国有任何贡献吗？在我看来是没有嘛。那你去特赦他，接下来他的钱是不是就拿回来？ 他是不是就可以解冻、欸？他是不是可以就使用？
我跟大家报告，他有多少财产哦、嗯？现在呢，因为这是根据知情人士透露，就是幕僚已经研议说要如何来帮陈水扁特赦，而且这是由总统亲自下令的、哦、那他这个特赦之后呢，是免除其刑的执行呐、啊，也就是说。法律上依然是认定有罪，
但
他不用再坐牢、哦嗯、可是最奇怪的地方是呢，依照目前现行的法规呢，这些被冻结的不法所得，因为还没定验嘛、嗯，所以还没没入哦。嗯、海角七亿之称的11亿元，目前查到了不法所得，再加上呢8亿余元的这个没有申请没收8亿余元哦，还有呢瑞士政府冻结的1000万美元，所以相当3亿啊、哦、那另外还有其他的，包括呢他被查扣的上亿的豪宅、珠宝等等哦，所以这样零零总总加起来，这搞不好有20亿了吧？这是这么多
啊！好，我帮刚刚大家简单算了，从陈水扁卸任之后，然后开始司法起诉，然后到现在大概到两届就两个不同的总统，马英九8年加蔡英文8年，16年。我16年可以有这个20多亿的财产可以使用，这个投资报酬率我觉得极其划算啊！不要以为什么浪费16年光阴啊，16年你也不是全部都在牢里面，你也不是都这个受罪，你还在外面爬爬照。那最后我这16亿元，我可以比较自由的使用。那我们用一个人性的角度来说哈，如果他这个都 OK 的话，以后每个人都这样搞啊，反正我只要够年轻，我当总统。
哎、欸，这特色全部发回去给他、欸。
啊、
因为现在只是冻结，冻结什么意思？你不能用嘛？
对，但是因为
你特赦就解冻，
你没有定验，你不确定这个到底是不是真的是贪污，或者是他国务机要等乱七八糟这赃所谓的赃款好了，因为你法律没有定验，所以你就不能认定他是赃款，所以因此呢，在定义上他就属于可能某种程度属于干净的钱吧，他当然可以使用了，这是法律的逻辑跟概念了、啊。但我会觉得这个。是一门好生意，但我们不鼓励哈。我觉得这个不应该，因为身为中华民国总统，你本来就不应该做这个事情。那所以回到根本来说，我觉得今天不管是蔡英文任内，包含赖清德都不应该。即便哈蔡英文现在宣布说啊，我真的这个我领之前，我要特赦陈水扁，确定定案了，他也发布命要决定要发布命令的，我都认为接下来的总统赖清德总统，他应该要发表他个人的立场。
嗯，
不管你支持或反对。你要有你自己的主见，你要让国人知道说，我们未来新一任的台湾中华民国的总统，你对这件事情看法。如果你都觉得哦没关系啊，反正他是我们民进党的创党前辈，然后也是我们中华民国民进党第一任总统，你要护着他，你要这样去做，然后我没意见，那你我们下一次用选票来决定嘛。所以你不能躲在蔡英文后面去进行这个事情。
但这个很有意思哦，就是他一旦特赦之后呢，根据民进党的幕僚认为啊。他说：“这个可以啊，让蓝绿呢为此议题造成的对立状态呢，可以建在和谐的政治环境。不可能，它只会变成更对立，因为更不公平。
和谐什么？有什么好和谐？我搞不懂哎、欸。
没有和谐的前提是正义得以伸张吧？
对啊，
还是你觉得你和谐的定义是把所有提出问题的人都把他干掉，就是一种和谐？哦哟，那这是什么？这叫做金正恩式和谐，这叫做史达林式和谐。
没错，没错，没错，我们社会主义、共产主义式和谐、哦、
对吧？那还有这个也可以啦。你如果你要算一下，也可以说这叫做戒严式和谐，因为戒严是蒋家发明的嘛，这个是台志远说的。不过我要跟台哥说，戒严不是蒋家发明的，戒严这东西老早就有。
啊、
对对对、哦、这个台哥虽然智慧很多，不过这个历史的方面可能不是很专长、啊、但是有个东西呢，不管专不专长啊，现在就要立刻啊，就是广告，好进广告。
想健康怎么这么难？想要健康一点都不难哦。现在就打开 YouTube 搜寻爱健康，看到红色的爱健康就是我们的频道哦，马上按下订阅并且打开小铃铛，就能医疗保健资讯一把抓，想要健康生活真的一点都不难，还等什么呢？爱健康的你现在就打开 YouTube 订阅爱健康，
用历史分析国内外，只要是个外统统聊起来。我是主持人李奕修，历史哥，请收听历史以奇秀。
好，欢迎回来，这里是历史以奇秀的现场，我是主持人历史哥李奕修。我们今天继续追寻历史最后真相，今天现场大来宾是我们台北市议员詹维元。
大家晚
安。好，那我们这个正式来进入我们这个第二个话题啊。嗯、我们刚才其实谈了一部分了，就是维元是初代柯黑嘛。
嗯，
那柯文哲最近的困境真的很多啊。我们刚才讲特色，为什么要聊一下特色？特色。因为柯文哲很挺特色，那我们刚才讲了，稍微谈一下特色状况，你就知道 这个特色下去不得了了、啊。
嗯，
因为当年阿扁保外就医的时候，我弟刚好在做替代役，他是这个矫正役的、
哦、
所以他就是在他前后在嘉义监狱、在高雄大寮监狱哦。当时后来还发生大寮暴动案，他刚好休假、
哦
哦、他的同梯港铁就是当时被压在那边的人、
哦哦，
所以很恐怖哦。所以后来是这个典狱长去换人出来嘛？
对对对，
哦、那他正被压住、哦，所以。当时狱政哦非常败坏，为什么？因为民情汹汹，尤其里面很多人说啊，就嚓，里面人当然是就不会讲什么很好听，很，但他们不爽是什么？说啊，我凭什么陈水扁可以爽、
嗯哼哼哼，
啊，我们不能爽，不公平，
相对剥夺
啊，当然相对剥夺感很强啊、
嗯。
好吧，那这是其次，但是回过头来，柯文哲长期是非常挺阿扁，
对，
然后也支持特色，这个会不会对柯文哲未来的政治路线的伤害还蛮大的、啊？因为现在这个状况就是很明显绿的是不可能支持柯文哲，而且从投票结果来看就是柯文哲是没有绿票，虽然他一直强调他是有，可是这个可能有一些浅绿或淡绿的吧，但是整体来讲目前是没有办法再拿多一点，因为这个赖清德这次还是拿了 40.05% 嘛、总共拿了558万票、啊、那看起来这个柯文哲是没办法去拿到这一块的、那他过去就是对于绿票他是蛮重视的，问题是说这个阿扁的问题，如果一旦阿扁特色成功，那有一个终身的印记，就是那阿扁的特色实质造成了社会上的观感的伤害，其实有时候就是社会公平正义的伤害，那这对于柯文哲会不会形成一个很大的一个麻烦、
哦、我刚刚听历史哥在讲他这过往的这一段的时候，我心中一直在思考说，如果我是柯文哲，我会怎么样处理这事情、
哦、对，
因为柯文哲现在的政治生态是这样子、哦，看起来他绿营的票已经丢差不多了，他比较大一部分在于中立白营甚至一些浅蓝的部分的位移、啊、就是说这几次这一两次选举大概是这样子位移，但老实讲的确有一部分、哦、你看到他那个政党支持度或他的整个支持度，有一些绿的票或绿营的支持者还是在他那边，你可以说这些绿营可能是对蓝绿都有点厌恶的，想要换一个人试试看、哦、但另外包含他过去长期支持陈水扁特色的部分，因为扁迷是这样的，扁迷还是有，好，那个位数的趴数，那他们对蔡英文当然很不满，因为蔡英文上任之后没有对陈水扁做任何的比较好的一个对待跟处置、哦、那所以柯文哲过去长期来支持特色陈水扁，那当然可以吸引这些扁迷的支持，那回过头来像现在这个部分，他要不要持续的，如果我是柯文哲，我要不要持续的去含夸这些扁迷的支持，甚至是跟陈水扁有一个更强烈的一个互动，让这些支持者重新回到坚定的支持柯文哲，而不是支持民进党，就是扁民跟民进党去做一个切割，搞不好也是一个柯文哲可以去思考的一个方向了、啊。那当然，我刚刚是认为说他一定反悔，因为我觉得从整个大数法则来说，你支持他的陈水扁是一个蛮违背社会观感的一件事情、哦、对，但是他当然，他如果真的是坚持的话，他当然是可以画出这一部分的票，但我刚刚，
但他会不会丢更多票、因为如果今天陈水扁被特赦，那你看这个早上记者去堵麦的时候、柯文哲是必答这个问题，因为他只说，我个人是希望说蔡英文如果真的要做这件事，要自己出面解释为什么拖了八年突然卸任要处理，他的想法逻辑是什么，但是他始终没有回答支持还不支持，因为记者有追问，他说他是蛮惊讶是怎么一回事，他说他先暂时不要透过媒体来带风向跟测风向，可是过去柯文哲其实蛮长，他蛮懂的这一部分，但他之间就很保守，而且他过去这种停扁是很鲜明，尤其其实这次选举他也是非常明显的停扁嘛，陈水扁甚至发了几个文都被记者捕捉说是不是有在暗挺柯的一个味道在、那我现在疑问是这样，就是说如果今天阿扁特色依照过去柯文哲支持陈水扁，他应该要公开大方的恭喜陈水扁总统，因为他会去看他嘛，会去跟他请帝国事嘛，这代表什么，在他的价值观里面，他其实对于特色陈水扁这件事情的就是法律上的正义是小于他认为一个人可以坚持他的可能是台独价值啊，因为对陈水扁他是始终坚称无罪啦，所以陈水扁的价值就是台湾独立万岁嘛，然后这个坚称价值还有什么，就是可能从他们过去从台北市政府开始的啊，确实这个我觉得是做得很好了，就是针对台北市公务员虽然怨声载道，但事实上他也带动了台北整个市政的改革嘛，
对，
就是公务人员的廉洁化嘛，尽管最大的笑话是带动廉洁化的那个市长后来变贪污的最大总统，但是不管怎样，这个部分 柯文哲是肯定他的贡献，也就是功大于过嘛。
对。
可是在这个问题里面，他一旦接受了特赦这个事情，或者他就算不否定这个事情的话，那以后民众党的价值就会被人家认为，包括柯文哲价值就被人认为是支持特赦贪污。
嗯，
对啊，那就特赦贪污党啊。
第一个当然扁民认为这个贪污是建国的基金啊，他们有他们自己一套论述逻辑啊。然后在我刚刚其实在思考，假设今天民进党真的去特赦陈水扁呢？那换句话说，他们知道这个伤害，但是要可能要跟基本教义派去做一个交代，所以他们应该会快刀斩乱麻的，在一个极短的时间宣布了过了，然后绿营的媒体应该不会讨论这个事情，因为不好讨论。所以换句话说，有主流的可能以目前他们掌握的台湾媒体 的生态，大概有七成左右媒体都不讨论这个事情，然后尽量希望让他赶快过。那蓝营的媒体当然会讨论啊，但大家还要去思考会不会丢票一件事情哦。以现在柯文哲的主力支持者来说，年轻人居多。年轻人当然对贪污是不能接受，但年轻人对陈水扁到底认不认识？我刚刚讲过十六年，
认识但不熟悉吧？
我刚刚讲已经过十六年了。换句话说，像20岁有投票权的时候，陈水扁发生这件事情的时候才4岁而已。
嗯哼哼 哼，
感受可能真的没那么深。那所以这样子的话，或
可能要30岁以上的人比较
对，可能30岁以上会比较 有一些感受，或者有当时的历史记忆。所以对柯文哲来说，他如果真的选择支持这个事情，然后在整个全体都不讨论这个事情的时候，蓝营会骂嘛？那我们可以骂几天？陈水扁只要不出来讲话，绿营只要过了之后也不讨论这个事情，我们可以骂几天？
他们继续骂徐巧芯。
对他们，
徐小新比陈水扁还贪污，比陈水扁还可，
比陈水扁还坏，
还坏啊！我是觉得他们可能想把徐小新车裂这样子。
没有啦，我觉得徐小新是他們、
你知道我的学长他们都很绿的，我们系嘛，然后他也算是一个名人啊、网络的名人，然后他就说徐小新是魔鬼，他会恨徐小新恨到这种程度。
第一个他本来就有跳题啊，他第一个他本来就有仇恨之在，我说徐巧芯哦，然后再来就是要、真的，譬如说我讲实在话，我这两个礼拜刚好台北市议会开会，我没有太常去上绿营的节目，但我偶尔会回去上一次的时候，我看那个内容的时候，你会觉得哇，怎么这么坏？就是他们那个论述跟他铺陈的方式
很厉害，
很厉害，
说故事，
所以当然会让，而且因为巧芯他现在比较大的问题点在于，就是说他很多的东西，他私人跟家人的事情，他自己其实都不太好去辩驳，以及他可能自己都没办法讲那么清楚，因为不是他个人的、我觉得每个家庭，你说我到底了不了解我哥哥姐大嫂发生什么事情？我大概70-80%我很知道，但是有3%是他的自己秘密，我哪知道
细节谁知道？对啊，
那他自己也不好辩护情况之下，回到我们蓝营，你看发现蓝营这一次好像不是没有人要站在他身边，是你不好讲。譬如说，我举例来说，叶元之那时候帮他讲一下他那个什么50万+50万怎么出去，那就对不太起来。那这个时候对不太起来，我也只能说，叶元之不是当事人，我们还是回到当事人自己讲。那你说不好辩驳，所以你会导致他在整个被绿营当提款机一直攻击，然后巧芯他个性是怎样、他自己当然讲他自己天蝎座 A 型、但他是他个人的那个能量很强啦，你自己这个应该很熟，然后他那个小宇宙很强、但他的问题来自于说，因为他太强了，导致他身边的人没办法跟上他的强度，跟上他的节奏、所以他现在的确会一个变成一个人孤军奋战。那他小女生，他就是个子小小，年纪体也的确是蛮年轻的、他小女生又不服输啊，所以他面对民进党他的所有攻击，他全部都会回。那当然我会觉得有些回的不太需要啦，就是说我觉得那个枝微末节，你不需要每个都回，让他们有更多的话题去开。但他这样子能量去建立起来，你会发现，当然他为了维护他自己的信誉跟他的立场，但民进党就会发现他是个很好提款机，因为你怎么去讲他，他都一定会回，所以他造就了民进党现在是谁。黄捷就因为他起来，我觉得黄捷也没举出什么例子来，然后黄捷立法院表现那么差，什么法案跟质询我们都看不到，但他却在这一波获取他的声量，
收视率很好，
收视率很好、
这一波绿媒的收视率都超过蓝媒了，
对啊，
全面超越。
然后而且你说讨论，我上礼拜开玩笑嘛，我说我过了一个礼拜。为什么他还在讨论徐巧芯？
已经讨论了快一个月了，
有那么多重要的事情，
所以阿扁不重要啊，徐巧芯比较重要。
对啊，是阿扁不会讨论啊，顶多做一个新闻，哇，这个欢庆阿扁要被特赦了，然后过了新闻之后，这新闻就流失在这个所谓的群体当中，所以阿扁就，我觉得他会快刀斩乱麻的，赶快过完之后，他不会被讨论太久、那如果是这个前提之下，你说柯文哲他不表态， 甚至说基于他过去的情谊以及他对阿扁的这个，当然我说他像意识形态他在自己变，然后对阿扁某些意识形态的支持，他略略表达支持或怎么样，我觉得相信他这也是可以交代的方式。但我就觉得柯文哲这个人很难去预测他的立场，因为我觉得他立场真的是，我们以前打选举的时候讲他是变形虫，你知道吗？就一直在变，一直在变。那他变，他都有他的道理。那我所以我觉得他的立场真的是难以预测。
柯文哲的立场难以预测哦，但是这个也是柯文哲现在的困境嘛。过去难以预测呢，是这个是对他很有利的。这个你知道，毛泽东写过一本叫《矛盾论》。
对。
对，如果大家对政治学有兴趣的话，这本、我觉得你可以讨厌共产党，但是你不能低估共产党。尤其是毛泽东的一些思想，他能够在中国的这个大地上打败这个不可一世的蒋中正哦，这是有他的逻辑跟原因的。那矛盾论里面有很好玩的事情本来一切对你有利的因素，在过了某个时间节点之后呢，某个事件发生之后，可能全部变成对你不利的因素。
对对对。
那这些巧心的事情跟柯文哲的事情都是一样的。原本巧心这种非常强悍的回击跟攻击式的这种炮手，在他攻击别人的时候，或者是在他提出质询的时候，哇，那个是对他是最有利的因素。
对。
可是当他反过来被人家集火的时候，这个就很容易变成他不利的因素。那这一样这个陈水扁的事情包括像现在三大所谓三大案的事情可能还有第四案的事情。对柯文哲来讲，过去他这种犹疑腾挪的方式，对柯文哲来说，他是很有利的因素。可是柯文哲为什么变不利因素？首先呢，他选了总统。
对，
好，那选总统就是要被高度检视嘛，本来的灵动性就消失了。再来呢，他现在有政党，而且呢，他是党主席。
党主席，
那他过去说他不组政党、不组智库，这些东西全部都有利因素通通不见了，所以他就反过头来，这些反而变他的包袱。
没错，
然后所以现在的柯文哲很麻烦，就是他常常这边发一炮，那边打一枪，但这种方式以前好香。现在呢，不仅不香，还被这边发一炮，那边打一枪，结果还招致榴弹炮的打击。
对
因为你发一炮打一枪，突然说，柯文哲在那边轰他，然后砰砰砰，大家打他，反而暴露了自己的一个位置跟定位。所以他现在，我觉得陈水扁的事情他那么低调，也有他的一个很根本的原因因为他怕又被集火嘛。如果这个，因为绿营也是在等他嘛，如果他一旦发作，我想这个是一个很大的一个关键那当然还有一些问题是柯文哲最近就说，那这个民众党八席。非重大议题可以自行表决，那这一点呢，也有人说你是不是在对绿营来招手哈？那不管怎么招手，广告先招一下，我们来一个广告吧。
你知道吗？不花一毛钱，听广告就能支持中广新闻。
当然也别忘了订阅我们的 YouTube 频道，开启小铃铛，同时也要按赞分享，
让中广新闻带给你不一样的新闻。
用历史分析国内外，只要是个外，统统聊起来。我是主持人李奕修，历史哥，请收听《历史以奇秀》。
好，欢迎回来，这里是《历史以奇秀》的现场。我们今天现场大来宾是台北市议员张文元，
大家好。
好，那我们继续请文元来分享一下他观察到了柯文哲的困境因为最近柯文哲呢也要发起这个519大游行，上街来抗议民进党的暴政。可是同时间呢，他又说。民众党的八席立委在非重大议题的情况之下呢可以来自行表决那这就造成两个奇怪的事情，因为如果一旦自行表决，那如果民进党个别攻破个别的委员的话，那其实就可以终止目前民进党几乎在立法院是一败涂地的困境。目前民进党在立法院只要进到大院表决，甚至在各委员会表决，通通都输的。但大院表决已经输了快20次，输到老柯都抓狂了。而且呢，假动假到动不了了。为什么？因为呢，委员来他妈投输票还要被检讨，谁要来啊？我就不如请假。
投错。
对，你看吴秉睿就直接不演了嘛，就跟翻脸嘛。我就不在没。哇，很凶嘞！你不在现在是怎样？很大声开院会，你不在可以大声什么？你在大声什么？你写躲哈啥？我就躲下他，其实他不是在大声给记者看，他是在大声给柯建铭看。
对 对, 對，
你不要烦我啦，我是要跑地方行程的，我未来还要选新北市长，还有这个钱，你这样整天叫我去，你那不分区，你又不用那个付出。好，这是一个点。那另外反过头来是什么？反过头来是说，这个你现在把它解散，那这就个别争取，那会逆转嘛？那这是你是在对绿营示好呢？可是你要上街头来委员。
我觉得柯文哲他一直没有把他的思维转成是他是民众党的党主席他还是维持他个人的一个声量跟他个人一个政治判断。那他过去从他从政开始一路让台北市长一直过来， 他的确是一个蓝绿之间游走一个蛮厉害的角色。我怎么说厉害？就是说他当时往绿营靠，绿营接受他，然后全力支持他。即便他后来那么绿的一个人，他往蓝一靠，蓝营还是接受他，蓝营还是支持他，就是蓝营选民之类的。那代表说他论述上当然有一定的他的这个吸引人的地方，大家愿意去追寻他嘛。但为什么我说他没有搞清楚他不是民众党当主席哦？他一直没有发现民众党现在立法院困境。民众党到现在目前为止重大议案、重大争议的决策，他们都采取不投票的方式。我跟大家讲，这个对他们党务非常不好，因为我不知道你民众党在搞什么鬼。我现在酸你酸，哎、欸，你看不敢投票干嘛？你们民众党嘛，投了小蓝小绿干嘛的？然后你们都怎么都不打表达意见呢？变成国民党的附随组织嘛？现在民进党在酸民众党嘛？但你不投票，我就搞不清楚你的立场。好，那你像开放投票更糟糕，怎么说？你到底怎样？你支持国民党还是支持民进？我跟你讲，里外不是人。譬如说，我举例啊，假设陈昭之某些议案支持了民进党的，然后另外谁支啊？譬如说吴春成支持国民党，我假设是这样子啊、哦，那我国民党支持还说，哎、欸，你怎么不控好你下面的人？他哎、欸，民进党这议案这么糟糕，这样子这样浪费预算，你还去支持哦？你更难去论说，而且你更没有一个立场。那他这样开放投票，我觉得对民众党整体政党核心价值跟形象塑造一点意义都没有。那你说这样子哈，可以招上绿营，然后绿营可以招手绿营，然后绿营合作，绿营也不会被你第一次骗，绿营早就知道你这个讲话不算话，然后或者是你会背后捅一刀之类的这样方式。所以你说这样子可以吸引绿营的合作，叫合作什么东西？我觉得有一种方式可以哦。就是说我今天民众党啊，我又帮民众党献计，为什么一直帮民众党献计？你今天民众党，我有一个重要的举例来说，有三价法案好了，是我民众党的价值。我开放投票，然后我跟你绿营合作，没关系，我公开，因为立法院本来就是一个协商的一个利益折冲的一个地方，合作是很正常的。好，那合作完之后，我可以换取的是，当我民众党跟民进党加起来之后，我可以通过我三个这样子一个进步的法案，或者是有价值的法案，那形塑我民众党形象的。那没问题啊，但你现在没有提出来啊，大家只会觉得你是一个政治之间的交换，那搞不清楚你民众党未来怎么样。或许这样交换之后，换取柯文哲以及下一次县市首长选举部分县市或部分地方跟民进党合作，或许可以这样子，但你民众党的盘你没办法扩大，那更不要谈你接下来还要去什么凯道之前游行，你也犯了跟国民党一样错。国民党以前我们的抗议什么啊，就是要反民进党啦，民进党不倒台湾不会好，类似用他们的方式嘛，什么事情都反民进党，但一样我们没有核心价值，我们除了讨厌民进党这样价值之外，国民党的事情是什么，国民党支持的东西是什么，没讲出来。所以你会发现国民党这过去这八年这样运作下来之后，很多蓝营的支持者厌倦，就觉得说我知道民进党很烂，我讨厌民进党没有错，但是你国民党要带给我蓝营支持什么东西或民众什么东西。同样你现在上海道，民众党上海道，第一个你的人有没有那么多？以前选举之前的时候，不是四叉猫他们在算说啊什么造势没有人，我那时候都觉得说选举是一回事，因为选举你会有激情在，但你现在没有选举的。我现在大胆讲，我不是要酸你民众党，我真的觉得你现在没有一个明确的目标主题，只是要反民进党的话，你上海道人数我必须说一定很难看。我没有在酸你，因为你没有号召感动人的东西嘛。你小草拜托小草，你要去浇花，你这几个月有在浇花吗？除了国川老师在浇之外，你其他人有教没有教？没有教，小草就会枯萎，枯萎之后他当然不会跟着你一起走这样子。
国昌教的是小葱吧？
哎、欸，小葱，
葱、欸、也是草的一种、啊。我觉得刚刚我认真点到我心坎，你知道吗？柯文哲为什么产生？民进党执政不利，国民党监督不利，
对，
它是结构性因素，
没错。
在整个我必须跟大家讲，在后现代时，就是社会进入后现代时代，个人的意见会被放大，个人的观感会被放大，因为我们的社会丰衣足食嘛。
对，
虽然个别有穷什么，但是你比起古人的一日不做一日饿死啊，
对，
不是一日不做一日不饿，现在光靠领就社会救济金，你也可以去投票啊，
没错。
对，但在这个情况之下呢，个别的意见就散达，那散达情况你怎么收束呢？其实更靠的是什么？更靠的第一个个人特质没有错，可是它背后还是需要结构支撑。而这个结构就是大家对蓝绿的厌倦，而蓝绿厌倦就是因为八年执政民进党做的烂嘛，那国民党看起来这个监督不力嘛，所以它就会形成一些新的民意跟风向，那你就可以看到国民党的换代非常的明显，就是大换血，然后最凶最猛的徐小新就进去
了，
十年就进去了嘛。那可是回过头来，那你柯文哲之前所展现出来，对不对？豆狼疫苗价加速尾二那种气票都消失了，每天畏首畏尾了，那等于柯文哲就不讨喜了，
没错。
所以我说以前对你有利的因素 那你就现在都电影不理。哎，柯文哲不是很喜欢读矛盾论，喜欢读毛选这种东西吗？怎么突然都忘记了呢？好吧，那帝王术少用，好，对不对？现在战术多用。好，我们今天谢谢委员，
好，谢谢，
明天见，拜拜，
拜拜。